我们先录再拍，还是先拍？先拍。
先拍。
那我们要怎么样？
我先拍他们两位。
好。
然后你帮我稍微往前坐一点点。
你小心手，我怕卡到你。
啊，手可以放桌上没有？
这样，待会儿在节目里怎么称呼您比较好？
那是光
就直接称钟永
好。好。
金钟钟。
是。
来，我多拍几下。好。
好，
谢谢，
谢谢，谢谢，
哇，谢谢，谢设备很棒，
哎，这样子，
哦，这个可以了，
这样子就转，
哇，
永宏是我们现在乐团的研究推广组
的
组长，那因为他跟卢老师。
对，
从在高雄市国乐团，
文化大学，
因为其实
文化大学的时候
，
他当学
生，他是老师的学生。对，那卢老师会到台湾，其实最开始是高雄市国乐团的邀请，然后那个时候永宏就已经在那边当行政了。
好，等你 cue 我哟。
好，准备哦。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制作的《意想不到》国家文艺奖得主问问看，我是主持人马世芳。今天要访问的得主是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国乐作曲家卢亮辉先生。哇，卢老师88岁了，得奖真的是我觉得太晚给您了，早20年就该给您了，不过还是要跟您说一声迟来的恭喜，恭喜恭喜
啊！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今天陪着卢老师来的有两位他的这个常年合作而且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的朋友啊，分别是郑立斌先生和钟永宏先生。你们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来说说今天为什么陪卢老师来。
OK，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郑立斌，今天陪着卢老师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访谈。我们常年以来对卢老师的作品接触很多，也非常幸运。我说从他的粉丝到变成后来他演出的一个执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是是，好，欢迎郑团长啊。那这个请钟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研究推广组组长钟永宏。我跟卢老师认识其实很久了，大概有20-30年有了，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那应该是回顾到1995年左右，
哇，30年前，
对，对，然后认识到现在，那也帮老师策划过一张专辑，就是卢亮辉的《春夏秋冬》
啊，经典经典，
对，一直到现在这个很多作品都有合作这样，
是是。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也是由您在主持的，对不对？
我们今年想要帮老师出版一本传记，那目前现在正在着手策划跟撰写。
哇，所以要写出老师的人生故事，所以你应该挖出来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哦。
是是，没错。
哇，卢老师，这个您的生命历程也真的是相当的曲折啊。
是。
我们大概可以从很多地方查到您的资料，就是您是在印尼出生的。
对，印尼。
所以您是在印尼是第几代的移民呢？
我是第二代。
第二代，所以就父母那一辈从
父母是
从福建来到印尼。
父母是第一代
，他们来到印尼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哇，很久了
哦，算起来可能是20世纪初期的时候的事情。
对对对，差不多这样。
那么老师是在印尼出生，但是后来求学就去了这个中国大陆，在天津就学，学音乐再到后面的这个我们看的老师的履历里面呢马上就会来到1970年代去香港，再来就是1980年代中期到台湾，那这个中间有一大段是在天津求学。
对，
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表，我发现老师到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然后毕业的时候是1964年，
64年毕业，
1964年毕业，然后呢，到香港是1973年，
1973年，
哇，您毕业之后第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
对，
然后1973年到香港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呢，
对，
我就很好奇这一段历程，因为在老师的访谈不太提到这一段，但是我特别好奇，因为那段时期刚好是老师您20多岁。青年时代，然后是一个艺术家自我养成最关键的一段时刻，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您之前在天津音乐学院学西方的音乐，那可能是中国，我想那时候应该是苏联的系统影响比较深一点，
对，苏联的系统，对，
然后学这个西方古典音乐，学作曲啊什么的， 这些到了文革全部变成资产阶级的毒草啊。到了然后学这个中乐或者说国乐变成是要打破的破四旧的对象。
嗯，
文革时期的您到底怎么去建立一个作为艺术家的自觉，然后在那个政治横扫一切的时代，您怎么样在那个里面去找到你的自我的这个重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好奇的一题。
哦，因为当时我是64年毕业的，
对，
毕业完了后就在留校，
哦，
留在学校里面教的是视唱练耳，
哦，
偶尔也是教一些那个作曲，
哦，
但是呢，刚刚好66年的时候，
对，
文化大革命
对
产生了，所以当时呢，我还是刚刚毕业不久，
对，
当老师，
对，
所以没有受到很多的冲击。因为我是华侨，啊，
对对对，
所以华侨呢比较有待遇了，
就相对来说受到保护的身份，
有一点保护的，对对对，
嗯，
所以当时的情况呢我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的，
是，
但是呢我就是本着思想改革，
嗯
啊，教育这样的思想啊，所以我有从天津，
嗯，
一直走到延安，
嗯，哦，从天津走到延安，
对，
用走的吗？
用走的
，哇哦，
走了差不多2500里，
是
等于红军的两万五，
对，
5000里的那种，
哦，
那种经历，
嗯，
那呢，我觉得就是在走的过程中，我经历过渡过黄河。
哦，渡了黄河，
黄河，
嗯，
还有就是到了延安，
嗯，
就是这样的经历了，所以我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那个冲击，反而是我的教授
啊，
就受到冲击的，
嗯，
是这样的，
嗯，那个时期，我想老师的身份，华侨的身份相对比较受到保护，
哎，对对对，
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创作大概都不免要服务某一种意识形态，
对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老师就开始想要怎么样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可能还没有那么清楚的要走就是所谓的中乐或者国乐这条路啊。那这个转折可能是要到香港，进了香港中乐团之后的事情。诶，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像钟组长您在写老师的传记啊，这段历程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对老师从印尼到天津就大陆这一段还有香港，其实我有不同的，可能跟老师的讲话不太一样，就是老师其实在印尼的时候那一段历史，那时候的印尼是 荷兰统治的，
对，还是殖民地，
对
对，
那时候外来的这个资源比较多，就是说可能有些歌舞片啊，
嗯，
或者说西方的一些音乐在印尼，
嗯，
那这段时间是老师在吸收外界，就是我们讲的不是中国的这些音乐或是文化的东西，
是，
那到了这个天津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有很多东西是跟他自己可能在当时在印尼的经历不太一样，所以他变成说他自己在取经中国的东西，东方的文化，做一点点西方跟东方的这个文化的这种结合，那可是因为他在那边创作，其实量我后来问了他很多次，我也在就问了他在中国大陆有蛮多的，希望他谈蛮多这个中国大陆一些他的学习的经历的部分，可是他这部分确实也不是很多，包括创作，但是在香港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他的创作最经典的这个阶段就在香港，对，像春夏秋冬啊，或是说九歌，那他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印证了他很多在西方吸收来的还有在中国看到的学来的这些东西，像刚今天我们还在聊那个九歌这个作品，
是
其实他就是在天津音乐学院要毕业前的那个有一个作品叫窦娥冤，他在那边男扮女装，
真的，
对，然后他自己写的配乐配乐，然后那个配乐呢其实他是有点在讽刺这个美国人喝醉酒的那种，但是他把这个节奏形态然后还有旋律的那种状况，就是后来用了这些节奏跟旋律用在他的后来那个九歌这个作品，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他的这个三个历程呢其实就是吸收养成一直到发扬的这样一个阶段，
是，老师自己有谈到这个卢老师觉得自己的整个创作历程可能可以大概划分成三个时期，早期算是一个学院派的时期，就是有一些 技术性的东西或者概念性的东西落实下来，接下来是民族化的时期，就是去寻找怎么样把民族元素跟音乐做比较好的结合，再到后面就是自我突破啊，就是无入而不自得，而要有不同的境界啊。那么刚才提到到了香港，香港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1970年代的香港应该是整个中文世界或者说华人世界大概是最自由的地方了啊，所以应该是呼吸到完全不一样的解放自由的空气啊。然后香港中乐团即将要成立了啊，刚好赶上了这个时候。但是我在读资料的时候在看也觉得蛮有意思，就是香港中乐团成立要有一个大编制，人数很多。
对，
老师那个时候在香港中乐团是从担任乐手开始。 对，
对，乐手。
那时候您是哪个乐器？
拉那个 double bass。
double bass、double bass 这个乐器本来是不存在我们的民族乐器里面的。
对， 对， 对、
所以那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那个位置啊。您在乐手的这个时期怎么观察这个中乐团的声音，或者说这个音乐要长成什么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蛮新的，有点像实验性的一种状态。也包括那个时候您跟团长吴大江先生，他那时候 也在跟您谈很多他的理念嘛， 对不对？那应该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创作概念上的启发的阶段。
是啊，我当时啊，这个进到这个香港中乐团的时候，因为这个国乐啊，他们叫中乐。
对对
啊，中乐呢，因为他们当时的曲目都是比较传统的，都是大曲奏啊、然后呢比较简单，和声也不是那么复杂的，所以当时呢，吴大江先生当时呢他当指挥嘛，当音乐总监，他是提倡的，中乐要交响化，
交响化，
交响化，这个让我就是觉得，哎，他的理念很适合我来把我的才能能发挥出来啊，因为我是学西乐的，西乐里面有很多交响曲嘛，
对，
所以呢，我就当时呢就想啊，把它呢改革，把国乐改成啊跟西方的一些交响乐，这个乐队。有所发展了，
是是、
所以当时我是以试验性的这样的来做的，
是是、
所以当时我的处女作可以说是一个春，我写那个春，当时这就是为了要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声音阶，
对，
以五声音阶为旋律，然后呢把西方的一些和声一些曲式，结果把它融化到我们的中乐来，
是是是，
所以这样的呢形成了一种新的一种，人家听了就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当时我写完了以后很受欢迎啊，
是是、
但是后来吴大江先生他要求我，你写完了这首，如果你再写第二首
啊，
不要跟春一样的
啊，
要变化，
所以
要改变。
写了春还没想到夏秋冬，
对。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写完了这个春，你不能够好像
不能自我重复，
就是重复这样的
啊
这样的写法
是
啊。所以呢，后来当时呢，在香港有很多现代派的一些作品，
对，
我也听了。Stravinsky 的春之祭啊，
对对对，
还有一些那个前卫的
啊，
后来也有那个香港的前辈啊，林若培先生啊，写的昆虫世界啊，我觉得很新鲜，
对，
但是在香港好像不容易给人家接受了，
那个时候算是蛮前卫的，
对对，很前卫，所以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练习，但是团员游得很不理解，
很不能接受，
很不能接受，真的很不能接受，都跟我反映。
那个时候是有一些阻力，
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说，这个是新的东西哦，你们不要那个什么否认它。
是是是，而且我相信这个吴大江先生全力的支持跟鼓励，
对，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哦。
我写这个春的时候，他们就很欢迎啊，所有的国乐界的人，他说你写的春比较好听啊，所以我觉得， 你不要认为我的村子好听，你们就是一个模子这样的。
哦、
我说你应该要听听林洛佩先生的，所以是这样子。我很不是那个很反对林洛佩先生这样的。我觉得你，因为我是学作曲的，
对，
我就知道他的里面的东西还是很。很有学习的，
有功夫的，有硬底子的，
有学习的，
是是是。
所以我第二次写夏的时候就不一样
了、这个春夏秋冬四部曲现在已经是，就是听众朋友要是家里有小朋友参加国乐社，或者是有考过相关的考试，大概都是必练的曲目，已经是就是定番的经典曲了。我们都想不到，哇，卢亮慧先生开始尝试写国乐的原创曲，第一部作品一出手就是这样的经典，而且是现在我们已经觉得他好像本来就该在那里，但是并不是的啊，他是当时非常有突破的胆识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就来请教一下这个郑立斌团长，这个春夏秋冬啊，在那个年代出现，放在整个国乐的发展史上，它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让我们这些麻瓜稍微了解一下。
其实我跟卢老师一样，我的学习背景是西乐，我以前是小提琴，然后后来没有拉得很好，就去指挥交响乐团，指挥交响乐团没有指得很好，就跑来指挥国乐团，那再没有指得很好，就只好当行政。但我同意，就是卢老师，因为我看过早期的一些国乐的作品，不管是大陆中国那边或是台湾的，就正如老师说，其实一个大合奏的概念，然后可能配个低音，那它可能就两个声部三个声部就一个作品，所以对我来说，其实那些作品我看过，然后我也曾经演奏过一次，然后再看到卢老师的作品，对我这个西方音乐学习的一个背景来看，我说这个有曲式，这个有和声，旋律好听，我就觉得说，哇，那这个真的是很适合就是给国乐团来做演奏。那我跟卢老师有一个缘分，就是卢老师那时候在文化大学任教，后来退休之后，我刚好是接卢老师的那个位置，对，所以我开始从那个时间点，我比较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国乐跟国乐团。
是，
那我就发现老师的作品真的在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都2006年吧，很适合拿来给学生当做一个练习跟演出的曲目。
哦，为什么？
第一个好听，第二个它真的是有作曲的，我刚刚讲不管是和声曲式的结构，
是
跟在这之前的一些国乐作品很不一样，大合奏的概念，或者是它可能就是纯粹一个旋律上面的创作，可是你看不出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
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声部的对位上，或者是和声的这个有一些西方交响乐的技巧引用到国乐团里面来。
对对，
但是这个绝对不能单纯只是说我把一个乐器翻译成另外一个乐器这么简单，对不对？因为乐器本身的逻辑或者旋律的掌法，本来那个逻辑不见得能够可以直接这样翻过来的。
对，包括乐器的声响，
对，
包括整个合奏上面的声响。
对，
我相信老师也是经过很多的一个创作，很多的尝试，像我们刚才在车上讲，刚刚老师在车上放了一个他的金刚
金刚戒，
对，因为在颁奖典礼老师最后的那一段结语说他以后要开始写一些怪怪的，
对对对，老师说要写怪怪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
今天他就放了一个怪怪的音乐给我听起来其实没有很怪，但是我们就在讨论说因为这个我听到的那个声音是交响乐团的声音，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那这个如果说请老师改编成国乐团，老师就说那那个气质那个声响会更不一样，他说唢呐很有野性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老师是充分的掌握了交响乐团西方学习的那个背景嘛，那个声响跟国乐团这么多年几十年来都以国乐创作为主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老师这两块已经犹疑的他自己相当有把握了。对，
这个卢老师他到现在大概被演奏跟学习最多的作品春夏秋冬啊，或者说九歌啊，闹花灯啊，这些现在都是国乐圈子里面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在香港时期创作下来的。算算那个时候卢老师的年纪差不多也就是三十出头吧，三四十岁的时候啊，在香港这个环境啊，去尝试这个中乐这件事情，或我们讲国乐这个到底还可以走到什么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在一般听众来说大概是很直觉听到这个旋律好听， 然后这个听感不一样，很澎湃的，或者说是很容易入耳的啊。我就想老师常常在讲啊，您觉得做音乐要做到一个事情，就是不能老是曲高和寡，也要能够曲高和众才行，对不对？那说的容易，这超级难哎。所谓的曲高和众，就是雅俗共赏的意思。我觉得创作的世界最难的就是雅俗共赏啊。老师，您怎么看这一题啊？您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是说故意的一定要曲高和众啊，什么曲高和寡，但是呢，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样？如果你要让听众听得懂，第一个我认为你的作品的音里面有画，
音里有画
啊，画中有音
啊，画面感啊，
对，有一个画面嘛，
对，
所以我为什么经常看电影呢？电影的音乐里面就是它的配乐都是有画中有音，音中有画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在电影这个音乐上，其实我以前啊听了电影的音乐配乐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我本来很想将来是做配音乐的
啊，想要试试看电影配乐这条路，
配乐这样的啊，这样的。
哎，香港七零年代电影很厉害的啊，有很多需要做配乐的，
所以后来没有这个机会了啊，所以我就用我们的国乐
啊
来表现它。
是是是，
所以我的很多音乐事实上也可以配上电影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啊就是。在香港的时候，我听了很多嘛，很多像现代音乐、现代派的音乐，
对对，
也听了不少，
对，
所以我的下就不一样了，
对，
在写下的时候，用不协和的音程，我记得那个潘文龙先生有一句很要，他说和声可以人为的来创作，
人为的来创作，
我给我很大的启发，
哦，
我说哎呦，原来。不一定啊，要按照书本的三度
啊，
我也可以自己创造出一种新的印象
啊，
这个启发很大的
啊，是是是，
所以我在我的下里面的这个写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不协和的
是
音乐，
都
是我自己去琢磨它中，出来的，不是一定要按照那个课本的和声学的那个那种。框框来，来写，所以，当时我写下的时候，我是打破了西方的一些结构，是从内容出发，
是，
所以我先故意是说，开始的时候，比如说赤日红，太阳很
太阳很大的时候，
很大的，就是很热的时候，赤日炎炎见的，然后呢，太阳照在那个土地，整个的土地，都是很干枯的，干枯的，
是，
这样的，表现出一种农民啊，各方面啊，都很伤心的感觉，这样的啊，然后完了后就开始就是组一个不规矩的乐句，乐段，差不多我当时是写的说结果是11小节，以前的西方的都是8小节，
对，
你给了个11小节，很珍贵的，我就故意不要不珍贵的这样子写，写完了后我就说到西方的很多叫做固定低音，
顽固低音，
所以这个顽固低音我一直用，用在我的那个那边表述这种很反差的那个，
是
在顽固的低音的用了11小节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乐段，然后不断来重复，也有西方的那个
轮奏，
我就把西方的很多那个轮奏的那种写法，放进到下里面，所以变成了整个来听起来就很烦躁，人的那个内心很烦躁，然后再加上打击乐，
是
打击乐一加进去，那不得了，那就更有很张牙舞爪的感觉，
对对对，后面要下一场，
然后下一场
午后雷阵雨，
对，
打雷
什么什么，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我说到权威的音乐的影响，
对，
我发现那个权威的音乐里面有很多很自由的， 突然的爆发，突然的弱，
嗯，哎，就是那个动态对比非常大的，
砰砰的这样的，
哎，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对我很大的，哎，很大的触动，嗯，
是是，
所以我在下里面就用了这样的手法，
是是是，
所以在写大自然的时候，
嗯，
用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
嗯，是是，而且老师那个时候有一段就是，是不是您就干脆让指挥家可以自由发挥了？是这种不和谐的东西，所以每一个指挥家演出的时候，
对啊，不一样，
那一段发挥的状态
真的不一样，
大家都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样。
哎，这个钟组长帮我们稍微爬梳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在当年应该是非常前卫的做法，放到现代都还是蛮前卫的。
是，其实卢老师的这个钟谱里面打开来的话，就像白开水一样的那种白，因为他没有写一些那种演奏的太多的符号，
嗯，
因为卢老师很在意的是指挥跟演奏家的二度创作，
嗯，
就是他写的时候他给演奏者诠释者很大的一个空间，
是，
所以不管他的春也好，或是这个夏，或是未来的秋跟冬都一样的，
嗯，
他留了很多的诠释的空间给演奏者，
嗯嗯 嗯，
包括他刚讲的那些夏的部分也都是这样子，
是，
对，那可是他的这个几个作品呢，说实在他可以回顾一下哈，回到他的一些学习环境里面来谈，
是
他其实事实上是受到也是西方的音乐，
嗯，
他那时候的比如说歌舞音乐也好，
嗯，
或他听到了西方的一些交响乐的作品，
嗯，
那其实这里面的元素是蛮多的，嗯，尤其像刚他也提到说电影的这些配乐，
对对，
那夏也有，之后的冬也都有这样的影子存在，
嗯嗯嗯，
对，所以这个如果说我们再去研究他的作品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 去发现。
其实光听老师刚刚讲这么几段，我们就发现，嗯，哇，作为一个作曲家的卢亮辉，或者作为一个编曲人的卢亮辉，他一方面知道音乐怎么样在普通听众耳朵里面找到熟悉亲切的旋律，听起来是好听的，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怕去尝试前卫实验性的东西，包括这种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作曲家他们会用不和谐的声音，或者是用冲突的元素，甚至也许脱离十二平均律的规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有时候可以并存的，甚至可能同时存在在同一个作品里面，这个就对指挥家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考试啊！每一次就是老师要把一部分的诠释权交给指挥就要面对这个作品，我要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作曲人跟我之间的合作，也许是隔空的对话。这个我想郑团长你经验很丰富，你要不要说说看这一题你是怎么看待的？
我先讲两个部分，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 Stravinsky 的春之祭，
对，
这在他当年那个时代，哎，很前卫很新，
嗯，
可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们觉得那样的音乐其实冲突性很大，可是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然后这个春之祭当年在法国首演的时候是引起现场观众的暴动，
嗯，但那是一百多年前
的事了，对，但是时代，对，又说，哎，我跟老师隔了又五十年的一个世代，就是当中我来看老师的作品，就是旋律性也够，但是他刚刚提到的一些，哎，有些可能是不那么规矩的，不是四个小节八个小节，或者是节奏或者是声响上面的那些，哦，所谓比较他觉得前卫的东西，我觉得，哎，这个都还蛮理所当然应该出现在这个作品。然后第二题就是刚刚提到的说，哎，老师保留在谱面上面保留的一些诠释空间给指挥或是演奏者来做一些，哦，发挥，这个坦白讲对我一开始在接触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些困扰，
哦，
因为我们被训练，哦，指挥被训练 的时候就是，哎，西方的作品谱面上怎么记载，
嗯，
我们基本上先照着比如说，哎，forte, piano, crescendo, diminuendo, expressive, dolce, 把些谱面上面的记载先做出来之后，基本上，哎，这个作品基本上百分之六七十已经有那个样子，
对，
所以老师一开始啊，包括刚才钟组长提到说 dynamic 表情记号 articulation 该长该短，嗯，那个演奏的法，嗯嗯，演奏法上面的记载没有那么多或者是那么完整的时候，
嗯，
就要花功夫花时间开始，我自己会做很多功课，
嗯嗯嗯，
就是说老师也看过我的总谱，哦，上面写得很细，
嗯，
这边因为对我来说同样一段旋律，当然作曲家他可能配器上面已经有做一些不同的安排了，可是你至少层次上面或者是演奏语法，就是我刚才讲 articulation，
哎，
你可能要去做一些统合甚至去一些不一样的安排，
对，
会让这些作品会看起来更不一样，
嗯，
所以 我觉得老师到后来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写的那么清楚，可是我每一次真的花时间花功夫去做了整理之后，
嗯，
呈现的那个效果或许是靠近他原本内心的一个想法，嗯，所以他到最后其实都还蛮喜欢我帮他做的那个第二创作。
哦，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直接去问史特拉文夫斯基或者是直接去问贝多芬，
嗯，
但是我们 还可以直接拿着你整理好的谱，然后去找创作人卢老师，然后问问他意见，然后听听看这次演的版本如何如何。你有去请教他这些放给指挥家自由发挥的部分，你有直接去跟他聊过吗？
有，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就是说在完整的排练过程到演出老师在参与的阶段，如果不是全程的话，甚至事先的话，有时候他到了现场听一听之后，哎，有些他表示很棒很认同，可是有些他还是会有他的一些想法，他就会跟我讲，
哦，
对，说，欸，这里应该要可以更怎么样，或者这边速度再快一点点，
哦，
对，老师还是会有他的意见，我说，欸，我们通常做一个讨论之后，欸，我们就试试看，因为排练的过程就是可以做各种不一样的一个尝试，然后说，欸，这个好这个好，哦，我大概就知道说，欸，他想要怎么，对，
嗯，
我写下的时候，
对，
我第一次写的时候，写那个暴风雨来的时候，打雷的时候，
嗯，
下雨的时候，
对，
我有写让指挥家自由发挥，
是这段就让大家去，
让大家，因为他这个没有节奏，没有那个，
对，
都是很自由啊，等一下突然的暴风雨来，
对，
等一下那个定音鼓来了，等一下那个，所以这样的呢，我当时啊开始是写着让指挥家自由的发挥，
是写在谱上，
哎，对，
嗯，
所以每一次这个写下的时候，有很多人，比如说吕医生什么，
嗯
啊，好像张一安就拿那个拔，
嗯，
把他摔到下面，哦，
直接用摔的，
哎，对呀，啊，哎，这个从来很多很多指挥没有，
嗯 嗯，
哎，不这样子弄，
嗯嗯，
哎，
是，
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拿那个细片，
啊
啊，哎，这样子弄，那也不是我的职业啊，
嗯嗯，
是他们很多很多指挥家去自己弄，
嗯嗯，
所以每一次描写这个雷声啊，
对对对，
每个指挥家都不一样的，
嗯嗯，这个很有意思，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啊，人家听了我的秋的时候，
嗯
啊，有一个团员啊，就是香港中的团员，
是
这个指挥家，他一指的时候，他说：“卢老师，我跟你说。”你的秋啊，
嗯，
伸缩性很大
哦，伸缩性
能够哎，能够这样写，
嗯，
能够这样表演，
嗯，
也可以这样表演，
嗯，
不一样的，
嗯，
其实我当时写那个秋的时候，
嗯，
我的意思比较要自由一点，
自由一点，
所以很多有的指挥他说是按照秋之歌的感觉，
秋之歌，
滴滴滴滴滴的，
嗯，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啊，
但是。不容易表现出来。
嗯，
哒哒滴滴滴，
啊，
滴哩啦啦，哩哩啦啦哩啦，嘘，哒哒滴滴，就这样子了
啊。
所以有时，但是有的指挥不是这样理解
啊，
好像胡炳旭他就。
嗯嗯，
哒哒滴滴滴滴滴，哒哒，好像秋之歌
啊，是，
所以有时我觉得也可以啊，
嗯嗯嗯，
你这样表现
真的是那个指挥家的理解，对，
所以我觉得，指挥呀，我不干涉他们的，
嗯嗯嗯，但这就是一个等于老师的谱变成一个相对开放的文本，他可以开放不同的指挥家自己去理解跟诠释。我也是老师的作品，我觉得他的作品能够被这么多人喜欢跟演出，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因为他有很大的弹性啊，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些作品当时在70年代刚刚写出来的时候，被认为是难以演奏的或者是很困难的，现在却变成了学生们都在练的必练曲目。我觉得这也看到了所谓国乐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越来越进化到不同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是更好的啊。那但这个就要提到老师到台湾来啊，这不只是对台湾的国乐圈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想对老师自己的生命历程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篇章。也没想到老师就在台湾度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篇幅在这里，而且留下了最多的作品。 老师有好多作品都是在写台湾的这个风光、人文、历史啊。哇，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哎！而且老师现在已经拿台湾身份证了啊，不然是这个国家文艺奖不能颁给外国人的，而且颁给中华民国国民才行啊。
他也有护照
啊、哦，是是是、嗯，这个台湾时期的卢亮辉开始非常用心的去理解跟研究台湾的民间音乐，包括戏曲啊，包括传统的这个文化啊，还有全台湾各地的地方的风光，这些全部都变成老师作品的养分啊。所以到底台湾这个地方给了老师什么样的，你觉得这个那个礼物是什么？
是是、嗯、好了，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我第一个很感动的，我听到邓宇贤的
啊，邓宇贤
雨夜话，当时我很感动。
嗯
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谁，我问台湾的人说这谁写的
啊，
他说邓宇贤
啊，
哇，我说写的那么好啊，我很感动
啊。
哎，我后来觉得台湾的很多音乐可以很好的去，就是去学习它，
嗯、
学习它。
嗯，
那我来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国乐当时的话还是在初创的时候，
还在初创时
代，初创的时候。哦、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写的《宫商角徵羽》啊，《
宫商角徵羽》。
这个后来那个语调啊，当作是指定曲的时候，
哦、
结果。产生了很多的议论。
老师，你拿七拍子的东西叫人家演，
哎、七拍子
对不 对？我们听七拍子是 Pink Floyd 里面才有七拍子。
后来这出来那个国乐界，出来没有人写过七拍子，
写七拍的歌啊。
结果那个害得我到中广的广播电台
啊，
要怎么指挥这个七拍子？
哎，您在电台，
我当时当时很多人说，哎，怎么卢老师又多了一个脚啊，
哦，多了一只脚，
对啊，六个嘛，
啊、
他们接触的是六拍，
对，
比较多，
哦，
七拍的很少啊，
对对，确实，
那怎么指啊这个？
哎，怎么指？
所以很多指导老师就是，后来我就上的，三加四嘛，
三
拍加四拍。
老师，你现在教我们一下，七拍怎么指？
哎呀，
老师，你现在教我七拍要怎么办？
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四，
哎。
就这样的，
听起来好像我也会了。
所以，后来，他们就在
这是一个
理解的。
对台湾的国乐圈子来说，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
对呀，那后来我那个语调又转了很多，
哦、
很多
调，转调，
嗯，转到这些降 B 调啊，什么、
哦、
这样的，
哦、
所以他们觉得哇，很比较难排练。但是后来我跟他们说。你现在骂我，你将来要感谢我。
这个话我们小时候常在小学老师揍完我们之后，他都跟我们说这句话啊。我们到现在没有感谢他，但是老师说这话是真的。现在很多人要感谢您呢、啊。这个也要让钟组长帮我们稍微从一个更大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老师刚提到说他到台湾来是1986年啊、哦，那个时候台湾的国乐圈子大概是什么状况？然后老师到台湾来之后，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台湾的国乐哈，在当时在1980年代左右哦、虽然已经有台北市立国乐团已经成立了，可是，在整个台湾来说，它的那个国乐的学习状况还是比较业余性的，对，业余专业化或职业化这个阶段是很少的。
哦、
虽然当时也有所谓的中广国乐团，
嗯，
但是他们演奏的这些作品来说，大概就是两个调，
嗯，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用转进细调的方式，比如说从低调转到 G 调、
哦
那节奏上面就是两拍、三拍、四拍，
嗯
最多的可能就是副拍子的这个五拍或是六拍这样子，
哦、
七拍的真的很少，
嗯，
所以当这个语调来到台湾的时候呢，这个指挥大概是不知道怎么指，
哦、
因为他不晓得用所谓的三加四啊，或是这个四加三的这种方式来指，所以当时的状况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旋律的。上面的这个技巧哈，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嗯、
但是卢老师的这个作品啊，从春夏秋冬一直到这个所谓的《宫商角徵羽》，其实它里面的一些技巧上面来讲，是在当时来讲是挑战性的、
哦。
包括我们自己以前在演奏春夏秋冬的时候，有些转调，其实它是要按半音的，
半音
在笛子上面是要按半音的，
哦、笛子半半音就是那个孔只能按一半，
要对按一半，那个音准上面其实有难度，哦、然后你要去转。 换其他笛子来不及
哦，来不及换笛子，
对，你只能用按半孔
哦，
那就是要硬练。那以前说实在也很少，很少用按半孔的，
对
对，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就让很多演奏者，你就是从没有按半孔，要练按半孔，
就多一个功课，
对，多一个功课，
但从此也就会了。
是，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你说他会不会按半孔？那太，他现在七个音阶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笛子有六个孔，
对，
那这六个孔要每个孔都按半音，其实都没有问题，
小朋友都驾轻就熟了。
对，所以这个已经他的作品让台湾的古乐界从这个技术上也提高了，那甚至可能在诠释上面也有另外一种诠释的方式，也多了一个面向。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对台湾的古乐界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带动性。
是，
所以郑团长也常在讲说，古乐的这个发展呢，作曲家是很先驱的，站在很前面的位置。那这在卢老师身上来讲，就是这个现象的印证。
是是是，卢老师到台湾之后啊，不止创作，而且也开始投入了教学啊，在大学教年轻的孩子们，我相信也打开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世代对国乐的想象啊。那刚刚提到说，这个郑团长跟老师合作这么多年，你在这些年从学生到合作者，一定也看到这中间带来的变化，就不只是笛子懂得怎么按半孔，也包括这个整个的演奏啦，或者对于这个谱的理解，或者对于这个国乐的作品的结构性的理解，我相信有一些应该是您可以帮我们再多讲一些些的，就是那个具体的改变跟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影响可能落实在哪些地方。
我修正一下刚刚永宏讲的国乐的发展是从作品带动演奏，应该说所有的音乐发展都是这样、
哦、
因为像 我昨天也讲说、欸、西方的作品啊，西方人的作品，你说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他当初是柴可夫斯基写给他那个很重要当时的一个小提琴家奥尔，献给他的，奥尔拿到这个谱就说、欸、这没办法演奏，太难了，对，可是现在是每一个拉小提琴的都一定要会的一个经典作品、然后对啊，后期浪漫乐，甚至像春之祭，对啊，我觉得那都是带动演奏哦。那以台湾国乐的发展，那卢老师这个无疑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刚刚除了那个笛子啊，半音笛啊，从那个按半孔到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有那种半音阶出现，那你相对的乐器也必须要去追上这样子的一个作品上面技术上面的要求，所以有开始半音笛也出来了、都是为了说、欸、更多的作品新的作品出来。
是。然后我知道老师在台湾写了很多关于台湾风土人情的作品，也有很多也是委托创作，也因为这样老师走了很多地方，对不对？
很多很多作品啊，都是人家委托我创作、
是、
那时候高士国委托我写钢琴协奏曲，
钢琴协奏曲、
还有小提琴协奏曲、是吧、还有、那个、小号、小号协奏曲、还有大提琴协奏曲、还有长笛协奏曲、这些都是外、西方的
西方的乐器、
西方的乐器，当时那个是那个吴鸿章他建议我、写这种，然后他还介绍了一个陈瑞斌来、那对我的压力很重啊，因为他是全世界啊比赛钢琴比赛第一名的所以我当时在写这个爱河的时候就是压力很重，
要写出能够匹配这个好手的作品。
然后后来我写完了后，他怎么说？刘老师啊，你那个湿度啊，让我啊。春节都不好过
哦，过年都要练，过年都在家里练琴，
因为哆来嗦哆来嗦哆来嗦，那嗦拉里嗦拉里，下面是嗦拉里嗦拉里，
好、
两个这样的，就很快的
哦。
他觉得在西乐没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三度
哦、
但是他很喜欢，
他
很喜欢我的那个那、那个爱河的，后来他就练了，我说要不要改，他说不要改，他要练，结果后来他就把他练出来了，
是，
但是我觉得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因为他第一次跟国乐团排练，他没有听过这样的音响。因为他听过的是
都是西方的交
响乐，西方的交响这个音响，
对，
他就很紧张所以他 他在排练的时候突然的抽筋啊，
哎呦，
他的胸，
哇，压力好大。
后来那个武魂丹给他贴贴膏药，
哇、
哦，贴了很多那个日本的呢，膏药，后来后来就好点，
哇，
后来他就严重了。那时候当时我就很害怕，
嗯，
我怕他的手会练坏了。
哎呀，哎呀，那就糟糕了，
那糟糕了，我不是不是等于罪人。
哇，这个卢亮辉老师现在多了一个头衔，就是让世界冠军的钢琴家手抽筋的作曲家。
因为那时候要写钢琴协奏曲，我们都是说、比较属于中国这种民族色彩的钢琴协奏曲，大家第一个可能想到是黄河，
对
然后那高雄委托的爱河，这可能第一个有压力、第二个用一个五声音阶比较中国调式的写给钢琴，
是
、不是那个一般钢琴家很熟悉的那样的音阶系统、那爬音系统、对，那确实可能、这个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从作品来带动演奏者的进步。
而且我跟你讲，钢琴家听作曲家说要不要改，他绝对说不要改，
对，
死也要练起来。
这个是好的钢琴家。
对，
那一般的钢琴家说：“哎，老师，改一下吧，
一定要改，多练手，多练，比较简单。”
不，这是那个职业尊严的问题。哎，果然就推进了演奏的可能性啊！这个手感是陌生的，但是一旦过了这一关，哎，这样也可以。
对，
哎，这个就打开了另外一番新天地，音乐人的世界观也就不一样了。我们讲老师写了很多关于台湾风情的作品啊，像刚讲到这个爱河啊，还有港都之春啊，我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听鹅銮鼻之春、然后我就读资料读到老师说到这个曲子的创作的来源是你在上课的时候好像给同学示范就随口哼了一段出来，
对，
就发展成后来这个作品、现在变成大家都在演的作品了。
因为我当时上一个大班的一个作曲
啊、
作曲大班啊，跟大家说要旋律要很优美的话、你要有起伏，所以我就把它即兴的很快、把它写出来了、后来写出来，后来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哎，我觉得哎呦，这个旋律、我可以用声来作为、
用声，
所以独奏大家
是
这样的、这样的形式、所以我就把这些然后加以给他发展，后来成了一个新的一个协奏曲了，
对，
这样的，
对。
后来结果呢，也有一个小故事了，他们说老师啊，你这个声啊，这作品啊，我为了要教学生
啊、
因为有的学生啊，他觉得哎，如果你的旋律好听的话，他就要学，所以他说我教那个学生呢，第一首歌就是你的鹅銮鼻之春，因为你的鹅銮鼻之春很好听，
好听、
所以学生愿意学，
对对对，
说哦，就后来我才知道哦，你拿我的作品拿来引诱那个学生
这个我觉得这个对作曲家来说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老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意愿啊。这个奖赏就是你可以演奏出这么好听的作品，你演奏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成就感，
对对，
他就会愿意再学这个，
他愿意学，
对，
是因为很多那个指导老师啊，有跟我说，老师啊，演奏你的作品，比如说共产爵士语调的话，小声，那个学生就愿意来学，如果演奏的比较难的那个啊，学生那就不太愿意学
啊，
这样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要写的比较好听啦、这样的。所以当时的国乐的程度啊，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高啊，就是所以当时那个为什么妈妈们就听了我的春，就是决定把他的孩子交给国乐、我那时候很感动，
真的。所以老师在这个访问里有提到过嘛，就是有妈妈听了春觉得特别感动，就说好，老师，我三个孩子都交给国乐了，就是因为听了这个曲子。所以老师有说，你就想哇，那以后我要多写这些能够让妈妈听了也会感动的音乐、
对对对、
我补充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读了很多西方作曲家的传记，你常会发现有很多作曲家，比如说他在林中散步、突然脑袋里面一闪， 有个旋律，
嗯，
优美的旋律，
嗯，
刚刚老师在说，哎，在唱作曲大班课，我相信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突然，哎，要示范一个，哎，突然脑袋一闪，哎，一个漂亮的旋律出来了，
对，
这个是很多作曲家都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呵呵呵。
第二个，我觉得能够写出漂亮旋律的作曲家，很多是天生的
哦，
对，就是说，哎，像莫扎特，
嗯，
像贝多芬。很多那种旋律性的东西，
对，
那真的是天生的。你是学作曲，你学不到说，哎，我可以写出这么漂亮的旋律。那卢老师当然是各种厉害的作曲家，
嗯，
所以突然脑袋一闪，一个旋律，漂亮的旋律就写出来。那这个漂亮的旋律可以去让更多人愿意来为了这个旋律，为了这个音乐来学这样乐器，学像这样的乐种。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所以我说老师是天生的作曲家。
嗯，因为
作曲的技术是可以学习的，
嗯，
可是写出好听动听的旋律，
嗯，
我觉得很多是天生的。
那个真的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就是有时候天上会掉下来一个好的旋律，或者睡觉会梦到一个厉害的旋律，我们就觉得说，因为老天爷对你特别好啊。但我后来想一想，觉得不见得。我觉得这表示这个什么呢？就是音乐家作曲家，他的脑子一直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还在工作，
还在运转，
一直在运转，包括睡觉的时候那个脑子还在运转啊，所以那不是老天爷赏给你的那么简单，就是你的脑子其实没有在休息，你在睡觉的时候还在作曲，才有办法信手拈来。其实所有的信手拈来都不是侥幸的，那就是长期的积累变成一种有点像本能的反应啊。但我看到老师的作品清单还是吓了大大的一跳，我的天哪，哎，老师，那些旋律本来都藏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你可以不断的创造出这么多美丽的、过耳难忘的风格，这么不一样的，而且是为这么多的乐器创造的旋律，而且大家都服气？您自己怎么解释这个才能呢？
这个突然呢，有时很难很难讲，因为我脑子有时，比如说我写东的时候，
哎，
我想了半很久的
哦，
有一次在电视看到的那个滑雪
啊，滑雪，
哎，滑雪的阶段，
对，
哎，我就一直在想，
嗯，
后来有一次就是睡觉的时候，
还真的是，
哎，对啊，然后突然的当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
有了，
我马上
写下来，
有了有了，
要赶紧把它写下来了，哎，我说哎呦，结果很好，哒哒哒滴，
对对对。
后来我，哎，我觉得很有形象嘛，
对，
哒哒哒滴，
对对，滑雪往下这个一路往下滑，
又就起来，哎，又起来，又起来，
哎，对对对，
我觉得有时十度啊，到多少
到那，
所以这样我觉得，哎，很有这个滑雪的形象，
是
写完了，结果一切都很好吧？
哎呀，
因为最主要那个主题嘛，
嗯，
主题要写得很到位的时候，
对，
就好办了
啊，哎，主题搞定了，
哎，如果主题搞不好了的话，那就不行了，哎，所以我觉得有很多都是慢慢的，哎，所以有的人叫我，哎，要写东西，我要看
啊，
我的心情
啊，
那个，哎，
对我来讲，就是老师的心目中对于音乐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啊，不会说这个类型我看不起他，或者说那个类型我觉得这个太冷或者太怎么。我知道老师其实也喜欢听流行歌的啊，
流行歌是
除了上海时代曲，你也听现当代的流行曲，对不对？您喜欢王菲嘛？你喜欢那个？您还喜欢刘若英跟李丽芬呢？
嗯，对。
其实当年老师到台湾来啊，那个时候是台湾有个出流行乐唱片的四海唱片啊，也是想找老师来看可不可以帮忙做个什么东西。
对。
那当然，后来老师还是投身到国乐的创作领域去。但是对于流行音乐，老师是有一些想法，而且我记得您有说过，你也从流行歌有学到一些东西。
对
啊，哦，这些可能三五分钟的短短的、很甜的、重复段很多的流行曲，老师学到了什么呀？
我觉得流行音乐啊，它的好处在哪里呢？一个是好听嘛，
啊，
如果你学得很好听的话，它会吸引到很多的听众嘛。
是。
所以我说流行音乐虽然很短啊，几小节罢了，
对
啊，就解决了，
对
啊，但是你要写得很好听啊，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啊，不容易，
嗯，
所以我觉得我把流行音乐的情怀，
嗯，
它的感觉，
嗯，
放到我的音乐里面。
哦，
我举一个例子，我写《西子湾之恋》的时候，《
西子湾之恋》，
因为恋嘛，
对，
《西子湾之恋》，
嗯，
所以我突出链子，
嗯，
链子，那链子呢，那一定要学一点流行音乐，
嗯
啊，所以开始的时候，滴答滴答答，哒哒哒滴答答，那里面就有流行音乐的
韵味了，好听好听，
嗯。因为那个李怡锦啊，小姐，
小提琴，
她一拉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啊，嗯，
是，
因为她把那个链子，
嗯，
突出来了，
是，
滴答滴答答，啦啦啦啦滴答啦，哇，整个的我听了。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一定也会起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冒起来，
又恋爱了，
又恋爱了，
不能说这样。
我们可以随时保持一颗恋爱的心，OK 的啦。
所以我觉得，觉得流行音乐给我的，
嗯，
不一定要跟他一样，
嗯，
但是要有他的情怀，
情怀是
对，他有感觉，
嗯。
所以我写了很多那个我写那个《春风夜雨情》，现在很多人也要演奏啊，
是
为什么有？它里面有链子
啊，
滴哩哆哒哆啦哒哒哒，滴哩哆啦，滴哩哆，哒啦啦哆，啦啦滴哩哆嘞，这样
啊，
它还有。也有一点台湾味道，
对
也有那个邓丽贤的感觉，
有，
所以当时我学的时候是很敬仰这个邓丽贤，
嗯，
那后来我觉得，台湾的这种浪漫的曲子，要跟邓丽贤学
啊，
才有台湾味，
真的。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新竹啊，国乐团到大陆去演奏，演完了后，他的安可曲啊。下面怎么说？万重峰，万重峰，我吓了一跳。我说：“为什么你们提的这个万重峰？”他说：“万重峰好听啊，
好听好听。”
哎，我觉得是很有台湾的那个
是
感觉，
是。
哎，大陆好像没有这种，所以当时我来台湾的时候，听到《一夜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哦，结果在大陆没有听过，
对。
大陆听到的都是革命的
革命歌曲，
革命歌曲
样板戏，
所以说我也听到，哎呦，这真的不一样啊！
对，是。
所以说，我觉得邓丽贤的风格啊，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的一种，所以说我在我的《春风夜雨情》用了很多，
是向这个大前辈致敬啊！哇，老师的这个创作人生啊，真的给了我们好多好多好多的启发，而且我觉得不只是作品本身，也包括作曲家的人格特质，它会直接反映在作品里面。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开阔的、丰富的世界观，永远有着探索冒险的精神，然后永远会记得这些作品，它做出来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很会，它是要被演奏、被聆听，它能够跟听众产生一种感情的连结，它能够让演奏这些作品的音乐家、这些乐手，还有指挥这些作品的指挥家，感觉到一种心意的相通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老师在访问里面提到说，哎呀，台湾的国乐圈这些年发展得很不错啊，已经把春夏秋冬演得很好了，所以自己可以再继续写一些怪怪的东西了啊。这个怪怪的东西我也不太知道老师指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啊，老师眼看要90岁了啊，还脑子里还有很多旋律还在等着要再继续冒出来。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啦，我还蛮想听听老师做的怪怪的音乐啊，就是以前的人听您的春夏秋冬觉得怪怪的，现在都变成大家很能接受的好听的作品，变成定目的作品了啊。那我最佩服的是老师始终都还是保持着这样的好奇跟热情，而且老师真的不端架子，老师跟音乐人之间、跟指挥家也好、跟同行之间平起平坐，然后虚怀若谷的持续有一个学习的心，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我想这个钟组长，您要帮老师写传记啊，您自己有没有什么现在慢慢整理出来啊，你发现以前你没发现的，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偷偷告诉我们一点点。
其实卢老师在创作很多作品的时候，他是其实是有一些故事的，像譬如说他来台湾之前，其实就为台湾创作一首曲叫《港都之春》。那这个作品呢，一直到了1986年的时候，其实1985年就创作完成，一直到1986年，他跟吴大江来台湾之后，在高雄合体
啊。
那就是这个作品被演出之后呢，让高士国走向这个职业专业化的这个路。那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呢，其实刚讲不但带动了演奏技术啊、诠释的技术等等之类的发展，那对职业化跟专业化这条路其实蛮有关联的。
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期待这本传记的出版啊，它也会为台湾的这个不只是台湾啊，整个中文世界的中乐或者国乐的发展史留下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跟记录啊。那最后我也想请郑团长聊聊，您跟老师合作这么多年，您从他身上学到你觉得最受用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问我说，哎，西方的作曲家最喜欢谁，我可能当然不同的时期我自己不同的阶段我会回答的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阶段我最喜欢的作曲家是柴可夫斯基，你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说好听啊。对，那我觉得卢老师带给我的，如果说问我说，哎，你最喜欢的国乐的作曲家是谁，我会跟你讲就卢亮辉啊。为什么？就好听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卢老师，我每次要演奏他的作品，虽然要花时间去做一些整理啊，或者是思考啊，但是每次出来的成果我觉得，哎，就像刚刚老师提到关公的作品，其实我们今年三月才刚在台在台湾，哦，第一次由台湾的职业乐团来 演奏这个九个乐章的大型的作品。
是，
那老师应该也还蛮满意的那一次 的演奏。所以就是说某个程度就是跟老师透过作品然后认识，尤其跟老师就哇那总是那么的开朗啊，常常有很多小故事 的分享。
是，
对啊，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去年乐团出版的卢亮辉的台湾情怀。
是是，
这个标题其实是我定的
啊。
对，然后当中的选曲其实也是我有想法然后征询老师的同意，就是刚好都是几个，不管是刚才有提到小镇，然后就说，哎，这个是台湾四个我说地景素描，后来有征求老师的同意去做一个那个曲名上面的调整，鹅卵鼻之春啊，然后尖芒花幻想曲，那个是客家素材
是是
的一个作品，
然后还有合唱的部分，
对，合唱的部分马祖风情，
对，
刚好乐团有好的声的演奏家，乐团也有合唱团，
对，
那这些都是台湾的素材，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里面，那台湾情怀，卢老师的台湾情怀，我觉得也作为对老师的这个创作上面的一个致敬。
是是是，去年的这个专场啊，听见卢亮辉也是非常的成功啊，等于替老师的这个作曲生涯做了一个回顾啊。那真的也要很，我也是非常佩服这个郑团长啊，你带着这个团去了世界很多地方，而且在很多世界最顶级的场馆演出啊，也是把老师的作品带到很多不同的国家，让艺文化的这些听众认识到啊，原来来自台湾的音乐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也要跟在场的三位来宾都要说声谢谢了啊，真的你们让我们的文化生活变得更丰富，也让全世界很多很多人认识到原来来自台湾这个他们也许本来不是那么熟悉的岛屿会出现这样的美丽的声音啊，然后最要谢谢就是卢亮辉老师啊，真的感谢您在过去这些岁月里面创造了这么多美丽的声音，然后真的让我们的人生也变得更丰富，让我们的世界观也变得更宽广，再次恭喜您。
谢谢，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继续请教的，我们就期待老师的传记啊，这个钟组长正在努力啊，我相信那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作品。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制作的《意想不到》国家文艺奖得主问问看，我是马世芳，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拜拜喽，谢谢，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